怎么，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啊，假如也包括这一方面，多好。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啊，有时候感觉很 boring 啊，那父母都要想很多活动给他们啊，其实出去拆船啊，不单止啊是遵守圣经所吩咐的，也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投资。因为他们出去这样跑一趟，他们就会很感激能够在美国这么丰富的生活啊。然后他们我发现啊，现在做拆船呢，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出去的啊。一方面是一家人在一起有时间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呢就一起投入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侍奉，所以值得提倡。那希望呢这个是一个开端啊，在 Runa Park 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家庭，更多的父母也看到这样的意向。那我们感谢主，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啊一同看两节的圣经。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新约圣经277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就是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也必成全这功啊，这个是神的应许，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安慰哈。我们也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305面，我们一起来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暑假快要过去了哈，那又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在想啊，假如人的一生呢用一年来算的话，那七月八月的大概就是人的中年了啊。那也许是我们该停下来啊，想回顾与前瞻的时候。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呢，开始的时候在教会大家一起跑，跑跑跑，但是呢，有些人啊，跑到一段路就不见了啊，或者呢，跑跑跑就出事了啊，离开了主啊，不能善终。现在在美国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现在人的年龄啊这个升高了。那以往呢这个25岁大概就是中年了，因为人的寿命大概50岁哈，这个是100年前哈。现在人的寿命呢大概100岁了啊 ,90 岁了。所以40、50岁的时候呢刚好是中年。那中年呢，我们都经常说中年危机哈，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我更关心的就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天我们在聚的时候，我们已经拿着拐杖啊，男的有胡子了啊，大家都丢了牙了啊，那个时候还有多少人啊仍然走在主的道路上啊，这个是我所关心的。因为呢最近也听到一个神很使用的哈，一个弟兄，本来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最近听到他失败跌倒的消息啊，心中很痛。所以也触发我就是大家当然了哈，我们当中还年轻哈，但是这些问题就是当你还年轻的时候，靠近中年的时候呢应该思想，就是我怎么走我的路，有一天我能够善终，能够善终 finish well 啊。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啊很热心啊，信了耶稣，神听我祷告，我跟随主啊，很好， 但是一路上一路上遇到试探，遇到试炼啊，很多啊不如意的事，然后有些人就离开了主，有些人就失去他的信心。那最近有这个时代周刊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订这个时代周刊。那这个封面呢，就是戈培里博士做一个封面。戈培里博士是神很使用，举世都知道的，因为他神使用他带领很多人信耶稣。这个文章呢，提到他做过美国11位总统的属灵顾问，11位总统啊，你说啊，他现在已经老了啊，这个。在他的一生里面曾经辅导过11位美国的总统啊，神很使用的一个弟兄。那但是他虽然这么出名，影响这么大，却没有发现有很大的过失啊，到老仍然有美好的见证，被神使用，这个是非常不简单，几十年如一日跟随神，被神使用。他是大概在1945年出来领布道会啊，布道大会。当时呢，也有另外两个非常出色的弟兄啊，年轻人，年龄差不多，都是20来岁，而且都很有讲道的恩赐，也很火热的侍奉主。他们三个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世运会里面这个比赛，都在跑道上一起一同开始的。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只有戈培里能够到达终点。有时候人生就像一场的赛跑，我们现在都在跑，有谁啊？我们到底当中有谁？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到达终点，一直还在跑，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障碍，但是你继续跑，继续的努力。今天这个题目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相信神，神能够成全他开始的工作，他会成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有一种心志，我要达到终点，无论遇到什么，我要跑进啊这一条的路。戈培里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一个是 Chuck Templeton 啊 ，Chuck Templeton 呢，其实当时。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他的恩赐比戈培里更出色，他也领很大的聚会，也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5年以后他离开了，不单只离开那个侍奉，也离开了主。他在电台里面做新闻报道，而且他说我已经不再信耶稣了啊，就是这么短时间他离开了。另外一个叫做 Brown Clifford 呢，恩赐更大。听说他当时去这个 Baylor University 哈，在德州这个很出名的大学讲道的时候啊，这个他们都要排队，排很长的队才能够啊进去的时候都找不到座位的。而他一讲2个半小时，大家觉得还是津津有味，继续讲下去。甚至有人要把这个他们都要拉钟的，说时间到了哈，有人把这个拉钟这个绳子剪掉，说不要拉。所以你说他多么有恩赐的人，但是呢他守不住自己，守不住自己，在工作的压力各方面呢，他酗酒啊，常常酒醉，后来呢甚至连家庭也失掉了，侍奉也失掉了，连自己的健康也失掉。他死的时候啊，都没有家人在身边。有时候我们在平常平面来看呢，我们都差不多哈。唯有就是当你看远一点的时候，有谁真的有这种的毅力，信心有这样的啊，这个深刻的认识主，对你的信仰啊，能够有深刻的掌握啊，这些人呢，有一天能够达到终点。有一些人是目前很火热的啊，很多色彩的，但是呢，几年以后就不见了啊，昙花一现。所以呢，在这里要勉励大家，就是说，我们站在人生终点啊，中间的点啊，有一些可能更年轻啊，有一些好像我就更老哈、啊。但是呢，我们该有一种的心态， 就是说我要 finish well， 我一定要善终啊，善终，不要半途而废，半途而废。那今天所看的就是刚才所读的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呢，有一些的真理就好像火车轨的两边平行而走，好像接不起来啊，神的工作，人的责任啊，但是呢你发现这两点呢其实呢是接起来的啊，就是火车的轨道接起来的。我们在圣经很多真理里面就是啊，好像两样不相关的东西，但是呢接起来啊，接起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啊，有一个美好的平衡。我们发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错，是因信称义，不是出于行为，因为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自己没有功劳，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来不到神那里去，我们要靠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同时后看见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虽然我们很清楚我们得救了，重生了，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啊，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恐惧战惊，意思就是说要啊好好的走这一条基督徒的路啊。神是开始，神是终结啊，神是始，神是终，他主动开始了，他也亲自完成啊。但是中间这个阶段呢，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倚靠主啊，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单只得以开始，也能够继续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还没有完成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啊靠着主，朝着主所定的目标，好像保罗所说的啊，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那今天就跟大家从这三方面来思想一下，打一个美好的仗。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方面啊，我们知道这场仗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起了头，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魔鬼，得胜了魔鬼啊，胜了魔鬼的头啊，伤了他的头啊。但是无可否认，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还有很多挣扎。有些人以为做了基督徒啊万事大吉，万事顺利啊！其实做基督徒呢，是进入一场属灵的战争，美好的仗，美好的仗。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哈，我们没有时间看，那你告诉我们，我们是进入一场这个属灵的战争啊。他说，圣经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在一场的征战里面。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在一场征战里面。不过呢，你征战的主很可能就是魔鬼啊。但是你做了基督徒，你换了一个主人啊，你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啊。进入这一场的战争。那弟兄姐妹，你要清楚知道魔鬼是真实的，魔鬼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看电影啊，这些很多的鬼的故事很多是不可信的啊，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啊，的确有这个恶的一个源头，就是魔鬼。魔鬼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都告诉我们魔鬼的存在，魔鬼的存在。旧约以赛亚书第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就解释魔鬼是怎么来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你自己可以回去看魔鬼是怎么来。是以天使哈，天使堕落成为魔鬼，因为他骄傲，他要与神同等啊，与神同等。所以魔鬼是有自由意志，魔鬼也是被造的啊，但是他堕落了。魔鬼是灵，跟我们人不一样，但是他比我们人更有能力。那魔鬼的出现做什么呢？他的工作，他的目的是要破坏神创造世界以及人类的计划。所以魔鬼一直来做这个破坏的工作啊，只是很多人啊，他不知道或者他没有意会到这个恶的势力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啊。 那他的工作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好了，当人类出现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魔鬼是以蛇的形象出现，引诱始祖犯罪。但是同一章呢，又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在十字架上伤了魔鬼的头。那这个，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的工作总是要使人怀疑神，怀疑神的话，使人跟神敌对啊，结果就带来人类一切的天灾人祸，也包括我们身体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人际关系的纷争啊，包括我们关系的破裂，然后还有自然界的破坏等等。那你发现圣经呢啊，在所有宗教里面呢，基督教是对人类的开始，世界的开始，世界的结束，善的源头，恶的源头，有很清楚的教导。基督教是一个世界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一张我们人生的地图，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其中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魔鬼的运作是很真实的，很真实。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怎么形容魔鬼呢？说他是说谎人之父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之父，所以是不可信的。保罗形容他是诱惑人去犯罪的，是会弄瞎我们的心眼，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真理的。甚至魔鬼还装作光明的天使就是使人失去防备的心。他会透过很多好事，透过行很多很奇妙的事，误以为他是善良的，这样子他就可以欺骗人等等魔鬼也是控告弟兄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对魔鬼的教导我们在讲台上面不多讲，但是呢，我很快的跟大家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所以你要警醒，所以你要警醒。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是像一个打仗的人而且要打一个美好的仗，打一个美好的仗。但是呢，我们虽然在打仗，我们却不需要恐惧，因为呢，魔鬼也在神的管理当中，也在神的管理当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依靠神圣经这里说，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用神的话，用真理来抵挡他这里要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走走走就不见了，走走走不能善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他现在是打一场属灵的仗你在打仗当中呢，你要非常的警醒知道辨别谁是你真正的敌人。有一次有一位老执事在祷告会里面，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把我生命里面的蜘蛛网清除掉。我们在一个礼拜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很多蜘蛛网我们很多诱惑很多难处以至于我们生命里面好像有很多蜘蛛网，不净的地方，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心中都觉得不安的地方累积的一些坏的习惯，罪的网络。那有一次在祷告会里面，他也是这样祷告，神啊，求你把我生命中的蜘蛛网除掉。当时立刻有个弟兄跟着上去祷告，他说，主啊，不只是那些蜘蛛网，最重要就是把那一只蜘蛛啊除掉这是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有很多软弱难处的时候，我们只是去对付这个，去对付这个，把这个蜘蛛网扫掉。但是等一下它又有很多网了，最重要什么呢？把那一只蜘蛛除掉我们这个对象这个是那个蜘蛛网接蜘蛛网的这个蜘蛛就是魔鬼所以要认清这个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破坏工作的那个是魔鬼。有人说一句话，哪里有苍蝇哪里就有垃圾。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留意，当我们有软弱犯罪常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思想不干净的时候，行为不讨主喜悦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有苍蝇是因为有垃圾，有垃圾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累积了一些脏的东西要经常靠着主来清除。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今天魔鬼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跟他征战但是呢，我们不要怕他，因为他活动的范围是受神管制的，受神管制的，不需要怕他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呢就是用很多时间去研究魔鬼的动作，然后去赶鬼去做这，你花太多时间也是不对的。他就喜欢你就是怕他，然后呢花很多时间去注意他我们注意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得胜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他的控告，不要忽略他的诱惑，不要忽略他是欺骗人的常常带着一个警醒的心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魔鬼征战的战场是什么呢？其实是我们人的心，是我们的人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容易看到别人就是魔鬼，是吧？我们跟对方针对的时候他伤害我的时候，他说话伤害我的时候，他做事伤害我，他就是魔鬼其实我们要很清楚，魔鬼战争的战场不在外面，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有一个这个当年苏俄有一位异议分子叫做 Solzhenitsyn， 他讲过一句话，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曾经在西伯利亚做过很多年监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善与恶的分界线不在皮肤的颜色，不在民族，不在性别或者国家，不在任何人，乃是在人的心。善与恶的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is in the human heart， 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在外面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常常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假如他要善终，很重要一样事情就是经常防备自己的内心，因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有时候我们防备这个防备那个好像到处都是魔鬼，到处都是坏人，其实最需要防备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圣经说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同理心你看见别人的恶其实自己里面也有的那个种子，自己里面也有。一个人越是认识自己的内心，越是在内心里面经历过摔跤与罪征战胜过魔鬼呢，你对人的软弱，你对人性里面的东西你就特别能够了解。你不单只能够了解看透知道怎么处理假如你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内心，你能够知道怎么处理人性的败坏。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而这个仗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在我们的内心。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然后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基督徒的一生就是用赛跑来表明当跑的路跑尽，就是我一生无论有多困难我跑到了终点跑到了终点。那保罗在圣经里面呢经常都用赛跑来比喻我们的人生，其中一样他说我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做呢？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看到这些去赛跑的人那种的锻炼奥运会快来了但是这些人我们去看奥运很简单就很轻松，但是这些去竞赛的人他们多少年来那种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当你不该吃的时候就不吃当你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觉该出力的时候就出力这一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操练也是基督徒需要的，也是基督徒需要的，就是经常要操练，操练祷告，操练读经，操练来教会，操练上主日学，操练圣洁的这个习惯，操练把你的电脑关掉 不该看的不要看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种的属灵的操练。要记得我们是在竞赛当中，在一个跑道上面的赛跑。怎么操练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放弃了，遇到困难我们就放弃。有一次在一个赛跑里面啊，有一个男子跌伤了，但是他爬起来，一拐一拐的还是要跑。其实他已经不能跑，但是他还是一拐一拐的要跑，能看出他很痛苦啊，很痛苦，忍着痛还是要跑。其实很多人觉得还跑什么，你一定是输了，输定了，还跑什么？但是他仍然走，仍然走。那在前面的观众说，不要跑了，他们心都急，你停下来，不要跑了，还跑什么了？但是他说，我不能，我还是要继续跑，因为我父亲从小教导我要坚持到底，不能轻易放弃。所以他还是忍着痛，还是一拐一拐的跑，人家都经过他，经过他，但明明知道不会赢的，还是跑。这时候忽然间在 观众席有一个男人走下来，找到他的身边，把他的手拉起来放在自己的肩膊上，扶着他一同的走走走，最终走到终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父亲。这个父亲不单只教导儿女你不能轻易的放弃，要继续走，而且他自己亲自陪着他走完最艰难的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我们一起跑，耶稣跟我们一起跑，我们要忍耐到底，圣灵会亲自来扶着我们一同跑，无论这一段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艰难。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他也用赛跑的例子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标杆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当我们赛跑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跑不下去？因为看不到标杆，他只听见的是旁边的人一切的叫唤啊，旁边的人啊 ，go go go go， 然后有些人说不啊，说不要跑了啊，所听见的都是这些。但是能够跑到终点的人是很清楚看到这个终点啊，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他的标杆。有些基督徒走不下去，是因为他不看基督，他却看人，左顾右盼，结果就因人跌倒了。在一个比赛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赛跑员啊，他跑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啊，故意走过来撞他一下，因为呢，也跑嘛，是不是？所以呢，撞到你，我就可以比你快了哈。那这个人一怒之下呢，忘记自己啊前面的目标，他举起拳头走过去，就追上过去就打，结果怎么样呢？哈，判断你犯了规啊。立刻停止赛跑啊！我们看见这些都是经常有的事，就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假如不看着前面的基督，你只是左顾右盼，你很容易因为人而跌倒，跌倒。我们看见在我们的赛跑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在我们为我们打气，这些见证人是曾经跑过的啊。今天为我们打气的亚伯啊，他当年被哥哥杀害，但是被哥哥欺负，但是他跑完他的路。约瑟虽然遇到很多的试探试炼，他还是继续的跑。摩西虽然要逃命啊，逃埃及王的命啊，法老王的命，但是他还继续的跑，他没有放弃。保罗、彼得，他们为福音的缘故受了很多苦，他们继续的跑啊。今天只要我们抬起头，看见很多人跑过的这条路，二千年来很多基督徒跑过的，你今天所忍受的所经历的，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他们不放弃，甚至有跌倒的再起来啊！不要以为我跌倒了我就没有希望了，再起来。因为在这条路上面不在乎输赢，只在乎你是不是善终，是不是能够走完这条的路。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在跑啊。有一个故事讲到奥运会里面 有一次有一个残疾人士的奥运会啊，在短跑，在比赛。那忽然间呢，其中有一个啊残疾人士就跌了一跤，爬不起来啊，结果就坐在地上哭了，坐在地上哭。那他看见其余的人都在跑，他心就更加的急了。这时候有一个赛跑员在前面，看见他有一个跌倒了，他停下来，他回头扶他起来，然后慢慢的跟他一起跑。本来他跑得很快的，本来他自己有希望拿到奖的，但是他不要了，他停下来回头把他扶起来跟他一起跑。到后来呢，发现很多在前头跑的人回头看见这样的一幅动人的图画，都停下来，都回头扶着跟着他们一起走。结果呢，这一场的赛跑呢没有什么输赢，赢的是什么呢？所有全体的这些参赛的人，他们手挽手的走完全程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也许我们有些人跑得快，也许有些人跑得慢，也许有些人跑的时候跌倒了，不要轻看跌倒的人，不要轻看跑得慢的人。我们情愿啊，我们也放慢脚步，情愿大家一起走完这条路啊，因为在天国这条赛跑的路上面没有输赢，没有输赢，我们一起奔跑天路，奔跑天路，彼此的扶持。然后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也说，不单是打美好的仗，跑进啊，跑完当跑的路，而且守住所信的道。保罗在那节圣经前面就指出啊，说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看见有些人走走走，为什么后来不见了？因为呢，他们偏差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讲到异端，怎么分辨异端，你会发现异端里面的人很多，这些创办人曾经都是去过教会的人，都是去过教会。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创办人 Charles Russell， 他早期是长老会的，是长老会聚会的，为什么后来会创办一个异端呢？安息日会他的始祖这个 William Miller 以前是浸信会的牧师，统一教教主文先明本来是北韩的长老会的会友，摩门教他也用这本圣经，他也读过圣经，但是呢，他的创办人是约瑟，他说啊，我啊得到启示啊，我现在写的这个启示呢比圣经更可靠。然后有一次我去参加什么呢，参加一个佛教密宗卢胜言，你们从台湾来的可能听过啊。卢胜言，卢胜言是密宗的旁门左道，但是他很有影响力，他是莲生活佛哈、我那次跟几个基督徒一起去听啊，去之前我们先祷告哈、我知道呢，就是说这个凡是这些啊很 popular 的东西呢，一定有它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呢要很警醒啊，留心听啊。那我们去听的时候呢，他就讲啊，他说我小的时候是去教会主日学的，基督教教会主日学的啊，但是呢教会的道理啊，他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厌烦纯正的道理啊，掩耳不听真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基督徒有时候还要受苦，不能发达啊，就是有就基督徒啊，就是讲钱的时候又讲啊，这个不要贪爱钱财。他说这个路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你从他所讲的你会分辨出来。因为后来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看我手上的钻戒啊，是多少卡的钻戒，然后他说我有啊三部还是四部我忘记这个 Rolls Royce 啊，然后我在全世界这里有产业那里有产业啊。他说假如你们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好像我这样啊，那你留心听我下面的话。听到那前面的还讲得不错，教导啊人要怎么做好人 那还算不错，很多宗教都叫人做 好人嘛啊，那不错。他讲了这一句，他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很多人结果最后的最高潮是什么呢？就是他站在台当中啊，就是旁边放着一盘水啊，圣水， 然后棕树树枝，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耶稣进耶路撒冷棕树枝啊，然后呢他就啊，这些人排队排队排得很长，其实我进门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队做什么呢，每个人就有人就交一个红封包给他，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放钱进去的啊，我没有拿了，那但是很多人拿了，所以呢听到那一句说，假如你要像我这样子啊，有这样的钻戒，有这样的车，有这样的产业，你就跟随我啊。结果很多人排队啊，就是里面都装了钱，装了钱，然后排队上前，也像基督教这样子奉献了。所以从台上上来以后呢，就跪在他面前，他用了滴了一点水，然后圣水啊，为他们祝福。那祝福结了祝福，你应该怎么样？当然要捐钱了啊！所以呢，旁边有一个大的盘子哈、啊，然后呢，盆子，然后呢，这些人受了圣水以后呢，就把红包放在里面。那我们看见很多人是听过圣经的话的，是读过圣经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啊，圣经的真道为什么就没听进去呢？啊，我们发现就是啊。圣经这里讲的很重要，就基督徒你要学习真道，守住这个真道，不要走偏，不要走偏。那如何守住呢？哈，我们在主日学有开始讲哈。那其中一样呢，就是你越是对神的话语学习越深越清楚啊，掌握这些基要的真道越清楚，你就越能够分辨。有一次有一个钻石商他开班，他说我教大家怎么分辨真假，那很多人都来了啊，交费都来了。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跟着学生说，今天呢第一堂哈、啊，我现在分给你们每人啊一粒真的钻石啊，那你们好好的看。所以他们就每个人拿了一粒，然后他什么都不说，他说你们自己慢慢摸吧，你看看它的光质，看看它的颜色，看看它的啊，这个 texture， 这个质哈、啊，你们慢慢摸啊，去揣摩啊，这个真的钻石是怎么样？然后说完他就走了。他们说啊，你什么都不教就走了？好，也许明天他教导我们吧。第二天来了，他说今天我给大家另外一粒真的钻石，那你们就像昨天一样，慢慢的摸吧。就这样子摸了两个礼拜，什么都不说。两个礼拜以后很多人走了，哎呀，这是骗人的啊，不叫我们啊，只是叫我们自己摸，很多人就走了。第三个礼拜上课的时候，他说今天我又要给你们一粒钻石了，那你们自己好好的摸吧。结果他们接了这钻石，不到十分钟有一个人就立刻说，老师，这是一粒假的钻石。你怎么知道啊？他就开始讲了啊！你看它的色彩，你看它的光泽啊，你看它的 texture， 跟你以前两个礼拜的都不一样啊。他说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哇！另外那些人也说是啊，是假的，都摸得出来了啊。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真假呢？你越是对神的话语这个真的钻石，你越是了解的深，摸得越深，从各方面了解的越透，假的一来，你就能够分辨。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不只是听听到啊，不只是唱唱诗啊，我们是进入一场美好的仗，我们是在一条跑道上面赛跑竞赛，我们是有道要守住的。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啊，有一天啊，我们都能够善终。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这些弟兄姐妹一同来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一起来跑。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的辅助，彼此的提醒，叫我们真的能够打美好的仗，能够跑当跑的路，也能够守住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真道。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